AI 照片拿了摄影一等奖，评委说太假，却仍发奖。金庸写过靠假招牌吃饭的人，呼和浩特一场摄影比赛，一等奖作品被网友认出多半是 AI 生成的。环卫工人身上的光影太假，官方随后通报承认的确太假，启动复核。这件事最扎心的地方，其实不在于有人用 AI 冒充摄影，而在于他一路过关斩将，拿了一等奖。评委是在网友指出来之后，才发现太假的，看不出真假的人坐在了评判真假的位置上。金庸写过一个专门吃这碗饭的人，一张脸，两条路。《射雕英雄传》里有一对孪生兄弟，裘千仞和裘千丈，哥哥是裘千丈，弟弟是裘千仞。两人小时候性情容貌全无分别。13岁那年，弟弟裘千仞无意中救了铁掌帮上官帮主一命，得他倾囊相授，苦练成铁掌水上漂，威震武林。从这一刻起，两条一模一样的人生岔开了。金庸把这道岔口写得极冷，一个武艺日进，一个自愧不如之余，从此不练武功，愈来愈爱吹牛骗人，趁机打起兄弟的招牌在外招摇，一个去练，一个发现自己练不过，索性不练了，转而去骗，而且骗得很省力，因为他有一张和真高手一模一样的脸，和一个现成的响当当的名头。骗术的全部秘密，借真货的名。裘千丈行骗靠的不是本事，是筹备。穆念慈有一次从他怀里搜出一堆东西，戒指、断剑、砖块、古里古怪一大套行骗道具，外加一本册子。那册子是铁掌帮老帮主上官剑南的记事本。黄蓉一眼看破他偷这本册子干什么，他招摇冒充帮主，自需熟知帮中旧事，以免给人拆穿。这就是赝品的运作方式。他自己没有内容，于是拼命去背真货的履历、真货的细节、真货的行话，把外壳做得足够像，好让不识货的人挑不出毛病。AI 生成的那张照片也是一样，他没真的去过那个清晨，没真的等过那道光，他只是把千万张真照片的样子学了个遍，拼出一张挑不出破绽的壳。裘千丈能唬住无数英雄好汉，靠的从来不是他有多强，而是围观的人里没几个真识货，遇上识货的一照面就完。裘千丈的骗局能撑那么久，是因为他专挑外行下手，挑热闹场子下手，可他也有栽的时候，栽在真正识货的人手里。郭靖、黄蓉几次被他骗过，但黄蓉终究是黄药师的女儿，见过真东西。到了中指峰的石室，他当场拆穿了他的真名，这人脸皮之厚也是一绝，被点破了，面不红耳不赤，洋洋自如，还能把冒名说成占了便宜。千丈比千仞多了3000尺，反倒是他吃亏抬举了弟弟。黄蓉的父亲黄药师写过一首诗讽刺孟子，逐句拆穿书里那些经不起推敲的比喻。乞丐哪来的一妻一妾？林家哪有那么多机构天天偷？识货的人看赝品就是这种感觉，不是被某一个破绽绊倒，而是整体的不对劲，藏不住。真功夫有真功夫的分量，那口气装不出来。问题在于，黄蓉这样的人太少了。裘千丈一辈子招摇撞骗，遇到的绝大多数是被铁掌水上漂五个字唬得腿软的看客。赝品的天堂是一个没有识货者的地方，该脸红的是谁？回到那场摄影比赛，舆论多半在骂那个投 AI 作品的人，但金庸这面镜子照出来的其实是另一个人，那个坐在评委席上本该识货却没看出来的人。裘千丈能横行江湖那么多年，真正的纵容者不是他自己，是那一整片看不出真假的江湖。一个评委看不出 AI 的破绽，一次是眼力问题，一整个评审团都看不出，直到网友点破，那就不是眼力问题了，是把关的那道门本身就没在把关。裘千丈最后死在铁掌峰上， 他偷偷溜进铁掌帮历代帮主埋骨的禁地，想到几件宝物壮胆，撞上避祸的郭靖、黄蓉，山火烧上来，他抢着爬上雕背逃命，坠骨而死。骗子的结局往往如此，不是被谁一拳打死的，是他自己越骗越大，终于骗到了不该骗的地方。收束 AI 能仿出摄影的样子，仿不出那个摄影师在清晨的冷风里等过的那道光，就像裘千丈能顶着弟弟的名头唬人，却永远打不出真正的铁掌水上漂。赝品从不真正可怕，可怕的是评判台上坐着一排看不出真假的人，那时候赢的一定是脸皮最厚、招牌借得最响的那一个。真货怕的从来不是假货，是没人识货。